Hello，
大
家
好。
好，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无状态的重播集，
就是距离上次非常久了。
是2018年第一期吧？
对。
对，这几个月里我们干嘛了呢？
你干了好多事儿呢。
也没干什么，但反正，
但反正我们一直想着这个节目，然后
好
觉
吧，随便说吧，行。然后我们这次就不是那个在消失的半年里我们干了什么。
得，
但其实也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为了重新回归一下录播客的状态，会每个人推荐几样东西。我们之所以用"几"这个不太确定的词，就是怕我们越说越多。
而且是算是比较近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喜欢的一些东西，或者说去看到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会一个人推荐一个剧，然后一个人推荐两个展览，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但也不一定，所以就闲聊呗。
好，那你先来。
我们现在在喝皮埃研发的，不是研发的，一个饮料叫什么
凤凰城咖啡。
？Phoenix City Coffee，怎么制作？
就是把那个，把冰的橙汁倒在杯子里，然后随便放点冰块，没有冰块可以不放，然后倒上一个 espresso 就做好了。
比例是1:1吗？咖啡和橙汁差不多吧。
橙汁多一点呗，
好
但
的，
看你口味。
特别好喝，爱皮爱。今天我要推荐的第一个东西是 Netflix 推出的新剧，叫《Ugly Delicious》，中文的翻译是"不中看的美食"，是一个美食纪录片，但是我看过的美食纪录片里最好以及最反传统的。目前我其实只看了三集，第一集说的是 pizza，第二集说的是 tacos，就是墨西哥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剧它每一集只 focus 在一种产品的类别上。比如说披萨的话，他会先从那种拿了米其林三星的披萨店开始说，然后还包括像意大利最传统 Napoli 披萨，然后最后会说到达美乐那种披萨，他会去达美乐的店里，然后看达美乐的工厂的，不是工厂，就他每家店都好像一个小工厂一样，他有特别严格的制作方式，所以说他是把一个产品的品类为线索去推这个东西，他在一个产品里。包括了很多文化上的因素啊，很多关于就像我说的，比如说如果他去拍意大利 Napoli Pizza，那肯定涉及到一个正统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原创性 authenticity 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不仅是在食品的范围里去讨论的，像我们在讨论时装啊，讨论建筑啊，讨论什么中国，尤其日本这些的新兴的文化创作，都会讨论 authenticity 这些问题，还包括比如第二集墨西哥的 tacos，墨西哥美国之间的关系啊，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他也借助 tacos 口味的变化去研究，也不是研究，就是很自然的反射出来移民问题之类的。比如说 tacos 慢慢多了一些韩国的风味，一些日本的风味。里面在第一集里的一句话非常能体现这个节目的精神，就是这个主持 David Chang，待会我们回来再说这个人。总之，这个人说了一句话说。I guess what I hate is being told I can't like something。就是我很讨厌的是我被告知我不能喜欢某件事情。那这个大厨他是一个，他是米其林厨星级厨师，还是说他的餐厅是米其林星级的？
他不是，
他
他是
不
米其
是。
林大厨，
哦，他自己是吧？
对。
好的，那米其林大厨的话分星吗？不分吗？也
不
分。
分，但是他们一个大厨会，就是会在宣传里说自己是几星大厨，比如说他有，比如说一个厨师他底下有三四家店，然后每家店都有几颗星，然后他就是，比如说是个10星大厨，然后这种。
像我们上一次讨论米其林那期节目里的说的什么 Joël Le Robuchon，他就是有最多星的人，对吗？
对，但他其实他的每家店都有一个主厨，
所
所
以
以
说
这
也
个
很
其
多
实不
宣传
算
里就很
他，
多混淆的东西，
对。
比如什么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厨师，或者说他是米其林。
我觉得它是一种精神吧，就是它每个地方的餐厅都做那几道经典菜式，但会有一些改变。但其实那几道经典菜式都是他自己发明的。
说回来，他之所以会说 "I guess what I hate is being told I can't like something"，我觉得这个无论你在哪个行业都会有这种体会。比如，如果你在时装圈工作，然后你说我很喜欢 Off White 的某一件衣服，就会觉得就好像你不能喜欢这个东西一样。
可以啊。
不是，就是你如果按最传统的、很精英主义的时装思路一样，好像你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是，廓形很好，然后很讲究，或者怎么样，好像新兴的东西就。 不够正统，不够时髦一样。然后、这个、
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你是在讽刺别人吗？
我没有，我没有，就是，但我觉得你肯定有这种体验吧。
有，
对对对，因为他在一种圈子就形成一种很 snobbish 的文化。那这个主持人 David Chang 他也是这个，他是这个片子的 producer， 然后也是主持人，就每期都有他。嗯，他作为一个米其林星级厨师，能说我特别爱吃达美乐，因为我从小吃达美乐，但也不因为我从小吃达美乐，而是全世界的达美乐都有一种味道。然后他的工业化流程也的确是非常非常当代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他能对这些美食也不是有一视同仁的一个态度吧，可能说也是不同的视角去看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也非常打动我，就是说 I hate to be told that I can't like something， 我这个大家都很有感触的一句话。另外一点，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看起来觉得这个剧很好的一点，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厨师是一个亚洲人，他是韩国人嘛，所以说他去接触西餐体系，其实虽然他很小，他父母是移民，就很早在美国长大，但他其实也有一个比较东方的视角，他也很会把这些东西跟中餐，不是中餐，跟亚洲菜去比较，以及那种离西方文化其实有一定距离的那种视角，我觉得也非常好。它里面讨论 authenticity 有一个观点，大概就是说，如果我在美国或者在日本做披萨，但最传统的披萨就是 Napoli 披萨，它不是要用某一种什么奶酪，某一种地方的什么什么菜，但是如果你在日本和美国的披萨店去这么做的话，其实你那个芝士运过来已经变味了。所以如果你去真正去追逐所谓 authenticity 或者正统的东西的话，那其实你把那个芝士运过来它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你这样追求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真的要去追求 authenticity 是比如说你在本地去找什么东西才能最适合这个东西，可能做出它的原味或尽可能贴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如果你一味的去按照菜谱去做，那就其实做出来的东西不是真的 authenticity。 但我刚刚说到这儿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想到那个《一天世界》有一集叫做 Literate 的美食论，李如一就是《一天世界》的主播的观点是乐谱这个东西是对音乐的不精确的一种记录，就一定是先有音乐再有乐谱，你作为一个音乐家肯定是先有一个旋律在你脑海中，或者你先弹奏，然后为了后人尽可能的接近，也不一定是尽可能接近，
能够还原，
对，所以你把这个东西做成一种量化标准化的东西。但如果你去研究音乐史，当然你去研究音乐史可能也某一种程度受限于条件，只能用乐谱去作为研究材料去研究，但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音乐去发想的方式。然后同样来讲的话，食谱还包括很多美食文章对美食的记录，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口感怎么样，这些描述不是忠于美食的。那很多其他的描写，比如像汪曾祺的描写，大家都知道他写咸鸭蛋什么的，他觉得这种描写反而能以一种不忠实的方式，不忠诚的方式完成一种忠诚。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那集，到时候我们把链接也放到我们的链接列表里，一天世界讨论饮食与美食评论的一集。总之以上就是我对 Ugly Delicious 的推荐，可以在胖鸟电影，就是特别好用的一个电影资源网站上，这个我们也推荐给大家。
电影首发站也有，
但我觉得还是胖鸟好用，
喜欢电影首发站。
好，胖鸟是胖鸟，每一个电影链接可以直接点回豆瓣的那个链接，你可以看到它的评
论。可以啊，
好 ，Anyway，
然后
Anyway，
我想说一下我看到这个，知道这个剧，
嗯，
但我到现在还没看，但是我看过那个就是类似现在有很多那种公众号推送会把它屏幕截下来，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到底这个大概讲了什么那种。
哎，我特不喜欢这种推送。
是，但是我要
说那个古阿莫讲电影，我觉得很好玩，但是你不能当做
三分钟看电影什么的，是吧？
对，
那种就不太能理解。你可以拿那种看前任什么的。
对对对对，我是这个意思。我拿那个看了《忌日快乐》，
《忌日快乐》挺好看的，
是吗？值得值得吗？
还可以。
好 ，Anyway，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大家知道一个杂志叫《Lucky Peach》福桃，就是那个。乐视中国他们团队的人出来做的中国的第二版吧，第一版是台湾，但做了几版就死掉了。所以说福桃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听说就是 David Chang 也是，就刚刚提到那个 Ugly Delicious 的这个制作人，他是福桃的创始人之一，然后他其实很不放心中国做把这个福桃做成什么样，所以他最开始的第一本和第二本第三本都是用了原版的一些，用了就是美国版的一些文章和 图片什么的比较多，然后原创内容比较少，但他们看到了葡萄在最开始做的那个副刊，就是他们自己原创的一些中国美食的部分，他们觉得做得特别好，所以他们从之后会有更多的中国原创的部分在葡萄上面呈现。然后葡萄就是戴维上所创办的一个杂志，然后他其实信奉的就不是那种很 kingfolk 风格或者 Instagram 风格的那种网红美食的拍照方法，就是现在很多博主都拍美食拍特别美，就感觉拍一下要修好多图，但是 Lucky Peach 就是走那种后厨路线，就脏乱差，然后但是他有一种自己的美学，就很乱乱的。
那跟他这个 Ugly Delicious 一样，因为就是大家都在拍米其林餐厅，然后拍旅游景点餐厅，他就去拍比如 tacos 嘛，就是街边的摊，包括披萨也是那种，
因为他这都是
纽约的车。
对
对，
我觉得这是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想要去真正去研究他到底就是 find out 到底他是怎么样才有这种文化差异。
但原版的 Lucky Peach 倒闭了，对吧？对，这不是前段时间一新闻吗？你没看到吗？就是好像美国版倒闭了，现在只有中国版在做，也不是倒闭了，可能收购了吧。我们到时候把新闻给大家具体查一查。但我就记得我只看过那一本，我觉得挺好看的。对，不是，是那个食物最好吃的时刻，封面是一只鸡，
哦、
因为我觉得
封面是一只鸡是拉面。
哦，那就是那另外一本，反正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很可爱啊，食物最好吃的时刻是一种一般美食杂志不会做的选题。一般美食杂志只会做什么泰国最好吃的十家餐厅，对吧？
那讽刺什么？
我没有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做这种号吧，都在做这种东西。
但现在做美食的公众号就有几个还挺好的，
来推荐推荐。
以前我推荐过吧，
我觉得也是。然后推荐过那个你的女神叫
卢田儿，
对，我这个我们都推荐过很多次。好的，
卢田儿做的太用心了，自己的包括自己的网。
好啦，别夸了。
然后那个。
我真的很凶。最近有另外一档美食节目我也看了，叫 Somebody Feed Phil， Phil 是那个主持人的名字、
嗯、
然后第一集是在泰国拍的那种船上的美食啊，就还蛮正常。他也有拍全亚洲某一个排行榜上亚洲最好吃的100家餐厅排名第一的那个 emoji 餐厅，就他菜谱会是一串的 emoji， 然后每一个 emoji
曼谷的印度菜，
然后他每一个 emoji 是对应一道菜，他那个菜也不是菜，就是一个 one bite 的一个东西。
那个也是那个什么，那个是那个亚洲五十家餐厅排第一
啊，对，不是一百家，是五十家，对不起，那是一个榜单，对不对？
对，
我上次说过
媒体人做的榜单。
嗯，我之所以没有推荐那个节目，是那个其实还是蛮传统美食节目的套路，就是主持人很自嗨，就吃了一口的时候啊 ，This is the best food I've ever had in my life。然后我就不是那么懂这种。我觉得《Ugly Delicious》是一个很文化档的节目，无论是你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从中找到共鸣。对，反传统，而且你能在里面看到很多迷茫和迷惑，就是他比如跟其他的米其林大厨讨论，就他说啊，我其实很爱吃达美乐啊，其他人那个眼神你知道吗？就突然就变了，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很真实。然后他就当时在那个米其林餐厅就 order 那个达美乐，让他送餐上门给他们吃。然后那个另外一个米其林大厨就是你不要在我的店里点达美乐，你就滚出去的那种眼神，就很可爱。就是有很多真正的冲突。然后他每一集也没有结束在一个很高亢的那种结尾，什么一定要来吃，大家一定要保护传统文化。他就是一种很迷惑的走在街头，说到底什么才是今天的披萨？这样就其实很酷，
就留给自己很多思考的空间。
对，这样听起来很俗，但其实真的很不错。
因为他，我觉得他讨论，其实他是有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就是 B 级美食的那个
啊，你这个是个很棒的描述，对对对对
，B 级美食就是日本的一个词啊，
是吗？
嗯，
我不知道这个词哎。
蜡笔小新有一个剧场版，就是讲 B 级美食，B 级美食逆袭，就是有一个高，就那集的那个电影的反派是一个从小只吃高级食物长大的一个坏人，然后他就要把地球上所有的 B 级美食给消灭。B 级美食就是在日本就指那些什么大阪烧啊、炒面啊，就那种街边的那种小吃什么，就叫 B 级美食。然后，但是最后他们就蜡笔小新用那个 B 级美食感动了那个人，然后他们就
好可爱，
保护了地球上的
B 级美食。给我一个链接，就很像你喜欢看的剧，
对，还挺感人的。
好的，我们的 Ugly Delicious 推荐是不是就结束了？
对，然后。借着这个 Ugly Delicious， 它是讲吃的的嘛，然后我还要推荐一
个
吃的的、
这
个、但不是那个
联系连的太那什么了，
主厨的餐桌什么的，我推荐的是一个前阵子刚更新的第二季的一个美剧，叫做小镇滋味， 然后但我刚刚看豆瓣现在它的评价，它的名字被改成了真爱不死，我也不太懂这个是什么，是防审核吗？它是也是 Netflix 的一个剧，然后今年是第二季了，然后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一下能看到二十集，还挺好的。
而且一集只有二十分钟，不太浪费时间。
27分钟吧。
嗯。
然后他是讲一个那个一对夫妻，然后他们是房地产经纪人，然后他们在有一天那个夫妻中的那个妻子，然后突然就在给别人介绍房子的时候，突然开始吐，吐了整个就是特恶心，就整个画面全都是呕吐物，然后他就吐出了一个圆的东西。然后他从此以后就开始对吃的没有兴趣，他只喜欢吃一些新鲜的肉，但是后来过两天他发现那个猪肉啊牛肉什么都没法满足他，他想吃人肉，然后之后正好有一个倒霉的人上门了，然后他把那人杀死了，又开始吃他的肉，然后就讲他们两个人如何就是一起杀人，然后一起找出来到底为什么他开始突然就变得喜欢吃人肉这件事，然后就是讲我觉得很浪漫，特别好看。
因为我看这个剧有的评价是说他在讽刺美国中产，
嗯，
对，的确有那种，而且是小镇生活又是房产经纪这样一个工作，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喜不喜欢这个剧吧。这个也是 Netflix 出品的对吧？
对，然后那个就是第一季的季末 有一段话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想念一下。
来，
每段婚姻都会面临挫折，我的也一样，我跟 Sheila 结婚25年了，生活变得有些程序化，每周一看电影，周五去吃餐厅，食物不好吃千万别点蚝。 Anyway 几周前出了一点事，我就不跟你说细节了，总之非常疯狂，这很艰难，而且不只是我，对全家人来说都很难。我怀念以前的生活吗？有时候会，但现在我的婚姻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Sheila 让我不停挑战自己，拓宽我的视野，这真的很刺激。现在我回想自己3周前的生活，发现也许我才是死气沉沉的那个，哈，我才是死的那个。不过确实有时候会刺激的过头了一点，我被电击了，那没什么，但相信我，其余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就是他们这个剧其实是个搞笑的剧，就它不是那种就是真的特别恐怖啊，或者吓人那种，它里面那个血都特别假，就是就很creepy， 但是他其实是讲了一个，就他们夫妻最开始虽然是模范夫妻，就房产经纪人的那种夫妻档，就你不能婚姻出现那种很不和谐啊什么，但他们其实生活有一些无聊了，但是他那个自从那个女的开始吃人以后，他们生活变得非常的狂野，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会有一些他们就是重新做回他们的房产经纪人这个职业的时候，跟同行竞争的一些故事。
Sorry， 你刚说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刚刚那个豆瓣评价说的不是他只是讽刺中产，他说他是讽刺两个东西，中产和中年。
嗯，
对，
因为他
这个
其实有一个核心是他们俩的那个爱，就是我觉得最开始我为什么会觉得他看起来特别爽啊，还特别浪漫，就因为那个男的实在是
太爱那个妻子了，
就什么都做。
好的，那我顺便再推荐一个 Netflix 的剧，我现在特别爱看 Netflix 的剧，我现在特别爱看各种这种新兴网络巨头，就是不非传统形式做出来的剧。Netflix 推出另外一个叫 Atypical， 非典型孤独，其实还是关注青少年问题的一个剧，是一个自闭症弟弟的成长，然后其中跟他姐姐的关系啊，跟家庭的关系，他姐姐身处在一个家里有一个人，有一个小孩是自闭症，这样他也得不到一些成长的关注，对，所以说他也有一些成长的问题，就关注这么一家庭的成长，很正常一个剧情。如果有人看过前段时间很红的那个电影，在中国院线也上了，叫《奇迹男孩》的话，这两个电影有一点类似之处，毕竟也都是关于一个非正常儿童和另外一个儿童这样一个家庭，家庭设置是一样的。然后《奇迹男孩》我觉得也是非常暖非常好看的一个电影，也不是非常好看，但它很暖，而且暖的让你不觉得腻，我觉得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一种电影拍摄。对，说完 Netflix 拍的剧，然后说一下另外一个巨头拍的网络巨头拍的剧，就是亚马逊拍的高保奇人。高保奇人是根据现在非常红的，对，菲利普迪克，
就是写那个电子羊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银翼杀手，哎，是
是是，
对， 然后电子羊人形杀手特别红，所以现在他的各种东西被改成剧。其实他的书我觉得很难改成，
因为他太糊，就有点挺糊，就晦涩，比那个
对电子羊我真的读睡了。然后但是电影也很容易看睡，所以 anyway， 嗯，高堡奇人，就他这个亚马逊拍的剧叫高堡奇人。高堡奇人讲述了一个替代现实的故事，德国和日本打赢了二战，就是讲的是一个在如果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赢了以后，那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个剧情是不是听起来特想看？
没有，对我这种
那不会特想看吗？
别睡了呗，
反正我都特想
看。剧不一样，
真的是。 anyway，
你看我选什么 girls 什
么girls 我也不懂，但 girls 我身边很多人都喜欢。我觉得就是一个美少女的叫什么来着，美少女的谎言，不是，对啊，是美少女的谎言。
她女孩们，
我知道，我说很像那个
美少女谎言是干嘛的呀，
就是这种剧。 anyway， 我真的反正高堡奇人我听起来这个剧情很想看啊，但看了两三集就是一点都没有我想期待的那种感觉。因为我觉得如果日本和德国赢了，就世界肯定
天翻地覆。
它是天翻地覆，但反正不是我想的那种天翻地覆。而且作为一个剧它拍的也不好，也比较陈旧。对，另外一个亚马逊拍的剧，就是因为就是在微博上特别火的《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就是你说的，我跟你说那个，对，就是那个女生第二天早上
我看了第一集，
对，她把
早上要先那个留个缝然后把
对，把那个窗帘留个缝，然后这样阳光会打到自己脸上，在闹钟之前先丈夫一步起床，然后她跑到，
就是你的生活是吗？
我不是这样，我没有这么精致。他跑到卫生间，给自己先化一下妆，卷一下头发，然后再爬回床上，装作很自然的没有听到闹钟。等她老公叫她起来的时候，就慵懒的给老公一个 good morning kiss， 然后就啊，你就早上起来的这么美，就天然的这么美。就因为这段视频，所以在网上很红。就讲的是一个很精致的女人的生活的，但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剧。我觉得亚马逊拍的剧的套路都比较。就他作为一个影视语言来讲就很一般。说到，对不起，说到高堡奇人，现在有很多科幻剧嘛，然后我有看副本，
因为你前阵子是个科幻女孩，
别说话了
这个不能删，要保留。
好，
哎，副本真的就是
副本不好看，
但是很火，因为就当时在那个，
但我觉得副本也太土了，这个剧情。
它也是 cyberpunk 吗？
不是。
不是吗？
我觉得不是。
但是他当时我不是在那个欧洲玩了吗，路上都是他的广告，就是车站，
就是是不是那个人封在那个，
对对对，
哦，
路上都是那个，
那个真的不好看，你看了吗？
没看。
就一般。另外一个叫相对宇宙，讲的是有两个，就有一个平行宇宙，是个很无聊的话题了嘛。然后就是说，哦，有，就是说有一个平行宇宙，但这个平行宇宙已经被人类发现了，只不过他认真的把控那个门，这样所以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然后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所以一个普通工人，他的另外一个人就跑到这个世界里了，然后调查一种案件，他这种事情。但是这个剧，就是这个剧情没什么意思，然后拍的节奏也一般。但这个剧最棒的一点，他的男主角就是这个有两个身份的这个，就有两个他在同一个世界的这个人是 J.K. 西蒙斯，就是《爆裂鼓手》的那个演员，就《爆裂鼓手》的那个。严格老师他演过什么剧，演过很多很多厉害的电影。 对，
对，
然后我真的第一集看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不是一个演员，不是，这是一个演员。
为什么是化妆吗？
不是，他完全没有化妆，完全都是演技。
这么屌，
特别牛逼。就是你当然其实还蛮容易看出来的，毕竟是 J.K. 西蒙斯，但因为两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完全真的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人演两个角色。当然我可能没什么见识，但我觉得还是很厉害。当然但演技没有必要为演技追一个剧，只不过先看一下会很震撼。我也是看了两集就没看下去。来，
我发现你特别爱看两集，
因为我就是想知道事情在发生什么。你看这就是街舞，然后热血街舞团我都看了一集，加上偶像练习生我也看了一集，我今天晚上想看一下机器人大战是吗？
那个我就根本不想点开
我不懂那个是干嘛，
好像有杨幂是吧，
有 Angelababy。但我觉得这种节目就是看一集知道现在世界上发生什么。你推荐的难以伺候，
就 by the way 提一下，但我就可能也说不了太多，因为我这个需要一个专业人士，下次有机会的话跟我们一起讲。
你就想 mention 一下难以伺候，
就难以伺候。我最近还除了那个小人滋味，还看了两个很好看的剧，一个是亚特兰大，现在还在追，每周更一集。 然后难以伺候是前上个月更完了，难以伺候是 HBO 的，然后亚特兰大是 FX。
好的，
亚特兰大就是大家都说太牛逼了，所有人都觉得
是什么题材的剧啊？
在亚特兰大的黑人生活的一些故事。然后我觉得第二季到目前为止更多是讲一些那个还是有色人种在美国这个现在虽然说已经很平等，就是相比以前已经就是进步很多，但还是受到一些就是不公平对待的一些特别搞笑的，就是以一种诙谐的方式演。然后那个剧拍的真的非常的冷幽默，然后第一集看完以后才发现那个导演是个日本人，然后他只导过这一个剧，主演是那个谁 Glover， 就是他还有一个音乐计划是那个什么 Childish， 你知道那个吗？ Childish
Gambino。 哦，我超喜欢那个乐队的东西，他们去年有一张专辑也是 Pitchfork。 哦，那个演员我知道，我看过他很多很多东西，他也演过 Community 吧，他是不是演过 Community？
他是学编剧出身的。
他演过 Community 废柴联盟，是我看演的。
对，他是
吧。哦，对对对，就是我特别喜欢废柴联盟。
废柴联盟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美剧，我之前没有推荐过吗？
推荐过。
我在这个节目里推荐过。
推荐过。
哦，那我说过废柴联盟的编剧团队有很多人后来编的另外一部剧叫 Rick and Morty， 我听见过吗？
说过。
我这句话我也完全说过是吗？
嗯。
Anyway， 那不剪了，放这儿吧，就显示出我们
对啊
的一些贫乏。
就他就是啊，他演的
那个叫 Childish Gambino 嘛，反正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的那最红的那首 Red Bone 是在我在这个节目里也提过的台北那家 Double Check。就我跟 Sam 一起去那家酒吧。
你喜欢 Redbone 是吗？
喜欢什么 Redbone？ 太轻松了。
那我们调换一下本来说的顺序，因为 Redbone 出现在教部会的歌单里面。
好的，那他就是 PI 要推荐的第二个东西。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
Sorry， 不好意思，我再加一句好不好？
加。
我刚刚突然想到了 Ugly Delicious 还有一点好，就现在他不是老在推荐什么下饭剧，下饭剧这个剧特别下饭嘛，就是你看剧的时候之前吃外卖很爽。但其实我觉得那些美食节目，就如果他真实的推荐一些米其林餐厅，这个剧并不下饭，因为你自己在吃外卖或者你自己做的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看米其林，你会感到很痛苦，也不是很痛苦，
就是吃不掉。
对，没有很下饭啊。但是 Ugly Delicious 真的很下饭，因为比如说你在吃达美乐披萨，但你也看，但他讲的也就是他也不是宣传说米其林餐厅跟达美乐没有区别，但他讲的大概是。就是一切的食品里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就无论是他工业流程的还是说自己做的还是什么，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体系，不是像很多现在很一股脑的宣传一定要吃精致的然后红的怎么样的，或者一定要做吃自己做的。对，那说到这个我前两天啊，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因为这个很像我前两天发了一个文章，是我Wallpaper 中国杂志做的对 Apartmental 主编 Marco 的一个采访，也发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了。然后我来读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我问他你怎么看良质，也就是 well made， 因为他在前一个问题里说了他认为鉴别好的设计的一个标准是他一定要是 well made 的，就他在其实不只是一种工系上的精致，而是说这个东西在除了能便利人以及他实现他基本的 function 以外的其他一点目标他是比较 well made 的。然后我就问他你怎么看 well made 和当下很火的匠意 craftsmanship 这个词的关系。Marco 说一个东西有匠意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良质的，匠意只是一个手段与过程，而今天我们太喜欢凭着它的标签就为某个东西下结论了，尤其在今天小规模作坊式的产品就不一定就更好，工业化生产有更严谨的流程，同时也可以有出色的匠意， iPhone 就 无可置疑的是最成功的工业产品之一。说真的，匠意有些时候不过是一个市场营销里的概念，日本以匠意而闻名，当然他们也有许多优秀的出品，但这多多少少也是他们对本土市场缩水等现实情况的一种包装。假如你能够建立一套理论和大家说，嘿，机器的制造就是一门传统的技术，拥抱机器生产就是拥抱传统与良知，或者你说机器的误差是一种美妙的不完美，这都是营销的功劳。关于匠意的讨论很有价值，但我们要谨慎的下结论。我觉得可能也为刚才的这个观点有些补充吧。好，以上就是我为了 Ugly Delicious 想补充的几句话。然后下面我们从 Redbone 连到
教不会。
对，来，
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张悬就是5月12号在台北开演唱会小巨蛋，然后要本来只开一场，后来加了一场5月13号也要开，然后身边好多朋友都要去，然后这次我应该去不了了， 但是张悬就是为了就最近就整个人就感觉比较活络，他首先是去年就是哎，是去年还是今年就是自己有了加了新的经纪公司，然后有了一个个人网站，然后在个人网站你可以就是订阅他的一些文章电邮发进去，然后他就会给你的邮箱发张悬自己的一些文章什么的，然后他那个更新还挺快的，就两三天都有一篇他自己的文章出来。
那比李如一勤劳啊，
但他写的没有李如一老师那么就是一些书，就是一些资料很多。本名叫焦安普，他哥哥叫焦元普嘛，大家知道，就是去年就前阵子还有李如一在那个三里屯赋格就有一个对话，就是讲那个对话讲一些什么古典乐什么的。
哦，跟他哥。
对
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在为什么录了半小时提了三次李如一，
因为对他的一些感情
对他一些爱。好的，
然后就安普就开了一个电台，然后在台北的那个一个广播叫 Hit FM， 不是北京的那个887。
但他们有任何关系吗？没有，
没关系。那 Hit FM， 然后每周日晚上从34号开始，每周日晚上11点到12点给大家听音乐。这个节目叫教不会，教就是他的姓。
举手提问。
嗯，
这个节目如果就是在哪听着呢？
那个 YouTube 有，然后如果不能翻墙的话，可以上 Bilibili 听 ，Bilibili 都有全部的。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给里面所有的歌都做成了歌单，教不会第一期、第二期，然后在那个百度、网易云音乐也有歌单，然后大家搜教不会就能搜到。他说节目这个是保持着教不会的精神，大家就会放弃教我，但其实因为教不会，学到才能更多，把自己当成放山鸡，快乐成长。
好可爱哦。
然后他就想就是非常自由的给大家推荐音乐，然后他在教不会的第一期里就推荐了那个Red Bone 这首歌。我觉得主要是他的歌单，我这几天在听，我觉得真的太有品味了。关键是我觉得有一些台湾的乐队我就没，就因为我以前真的就是中学的时候专注于台湾音乐。
对，你不是很喜欢台湾乐队吗？
后来我就没怎么听了，但是他推荐了一些就是新的，我发现还挺厉害的。有一个叫做什么守夜人 Night Keepers， 然后他们不是歌唱，他们是有一个人在说话，
全都是说话吗？
对，然后就是告诉你晚安什么的，你身体会变轻，然后
这是 ASMR 吧，
就感觉很奇妙，但我没有真的听过那个睡觉。然后推荐了一个乐队叫 Angel Baby， 是那个落日飞车的那个鼓手自己的乐队。
我听说落日飞车的现场不是很好，是吗？
是我说的。
不是，我也听别人说过。
就很无聊。
没有录音室好。
因为他们的歌有一种就是很复古的感觉，然后就现场听不太出来那种感觉。
嗯。
有可能是愚公移山太次了。
我们好像以前还夸过愚公移山。
但不得不说愚公移山那个音响是不是该升级一下。
你觉得江子九有比愚公移山好吗？
那就好一点吧，但我觉得那个上
海、那个、但将近九有种就是
赚钱，太想赚钱的心态。
对，他就是上楼要赚钱，然后他旁边坐着也要赚钱，就是、
都要
交
钱，
存包也要交，而且就比普通都要贵。
然后他还推荐了一个乐队叫比兹凯西，然后我觉得还挺特别可爱，就一个少女乐队。然后他们只有一张 EP 叫恋爱三部曲，三首歌，然后很可爱。然后那个 Angel Baby 就是这几天我在听，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主唱的声音，因为他是那个《怒日飞车》的那个鼓手，他就唱歌不是那种非常的大家想象中那种唱歌特好的那种，就很慵懒，喜欢。就只随便说一下，因为教会里面推荐的歌，他每期大概推荐十首歌吧，现在已经到第七期了，大家等于说如果现在大家去听，有七首歌可以听。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推荐的是，我们一人会推荐两个展览，也不是展览，可能是展馆。总之，我推荐的两个都是在东京的，让大家如果要去东京的话就。推荐一定要去。我推荐的两个展馆分别是朝仓雕塑馆和国立西洋美术馆。朝仓雕塑馆是日本，但我也不确定这个字是不是读朝，可能是读朝仓，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是雕塑家，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的当年的一个工作室和寓所，他的一些弟子也住在那儿，半工作半住，就是很 SOHO 的这样一个概念。然后他其实说实话，他的雕塑技巧也没有那么好，当然大家也不是去看雕塑的。他那个房子 它那个建筑是非常好的。我现在手里有一份它这个建筑的一个导览，就是在当地那个地方，它从它的 studio 肯定是挑高非常高的一个房间嘛，现在放了很多雕塑作品，这个在日式建筑里是一个很少见的一种布局，因为日本都比较矮的这样一个 ceiling， 所以说他又把这个很高的一个 studio 跟很矮平的日本的房间又结合在一起，这点首先就很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他有他的图书馆啊，然后他中间有一个 courtyard， 有一个小的庭院。然后我觉得比较酷的一点是这个，待会我把图这张照片扫一扫放到博客的文件里，叫 Tennoji Entrance。对，就是你一进门的时候它会有那个窗把那个整个 courtyard 庭院的风景好像一幅画一样挂在那儿。这个其实可能在中国建筑也蛮常见的，对，但是那个就做得特别成功，我觉得一进门感觉特别好。然后它为了把这个水引进它这个 courtyard， 所以它那个河流也是弯的，但是你进门的时候的那个台阶又要按着那个水流的方向去做，所以它又一定是歪的，所以它又把这个歪和直又结合在一起，所以它是一个不太典型日本建筑。你很少有机会真的去走进这种比较完整的，又是艺术家，所以它比较大气比较贵的这样一个日式建筑里去参观，所以说这个朝仓雕塑馆在建筑层面上也是很值得参观的。朝仓文夫跟中国近代著名书画家吴昌硕有非常好的交往，所以在里面你也能找到自己很熟悉的一些文化上的线索。它是一个三层的空间，三层的是一个露天的地方。哦，对，它这个地方养了很多猫，就是聚集了很多周围流浪猫，所以它也做了很多雕塑的很多猫的雕塑。大家现在不都特别喜欢猫吗？所以喜欢猫的人去那儿也很开心。它会有上面的一个就是楼顶的一个天台的空间，会有很多雕塑，然后底下有一个二层的各种书房，有很多书画，还有很多非常棒的家具。这个都因为它这个的确是非常小众，所以说网上也没有很多资料，但是去了的话我觉得还蛮好。它进门要by the way 进门要脱鞋参观，
很日本。
而且它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很小众，然后又没什么人来，所以说我去的时候他们整个那个人都特别激动。哎，我觉得我去年和今年去日本的一个巨大改变就是感觉大家的英语水平都变好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2020年日本要做东京运动奥运会，因为北京搞2008奥运会的时候大家就特别爱学英语，什么 Welcome to Beijing。 有啊，因为我去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激动，有外国人来，我前面有一对就是金发碧眼的白人，然后他们来，他们就跟他们说就是英文导览是免费的，这个地方的英文导览是免费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啊。然后他们都特别殷勤的想给这两个人导览，结果那两个人说了一口特别标准的日文，然后特别尴尬，然后他们发现我是外国人，就开始疯狂的用英文给我讲这整个建筑，然后给我讲的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建筑特别好，有可能因为他们讲的原因，有一个感觉四五十岁的一个就不算老奶奶阿姨，然后就给我非常非常认真的讲，然后听说我是中国人还问我就是吴昌硕的名字怎么读，然后吴昌硕在中国怎么着，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吴昌硕，感觉非常羞愧，
立刻给他 Google 查一下。
对，然后我就很羞愧，其实我也不是知道很多，但挺好的。很好玩的一点是这个地方跟我下一个要推荐的地方叫国立西洋美术馆，它其实非常近，然后国立西洋美术馆在上野公园里面。
哦，
对，上野公园里有上野动物园，有国立西洋美术馆，有一个什么文化馆，
我去过那边，
还有一个东京国立新美术馆，还有一个叫什么上野的森美术馆。对，上野的森，哎，是上野的森吗？反正还有一个美术，反正有很多美术馆，还有一个什么，反正一个巨大公园嘛。美术馆都是挨着的，但那个地方我觉得你要拿出一天去，因为美术馆早上10点钟才开门，下午4点钟就关了，对吧？你在一个馆又要待很久，你为什么要笑？
你有去过？但没去美术。
然后这两个地方挨得特别近，做一个非常合理的线路，就是你先去那个朝仓雕塑馆，朝仓雕塑馆旁边是居民区，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日式那种小建筑，而且日式很多人自己在家开了那种古书店或者特别小的那种美术馆，所以逛起来特别开心。而且旁边有很多墓地，也不是墓地，就是寺庙，然后寺庙后面会有那种小的墓地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整个氛围非常的居家，很像那种小日剧里拍的地方，感觉特别爽。所以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就是你要在 日暮里这站下车，我忘了日暮里是哪条线了。在日暮里下车，然后走下来就会走到这个朝仓雕塑馆，再往南走就是国立西洋美术馆。
所以你们是为了去日暮里才？
那当时我比较关注雕塑，所以说，哦 ，by the way， 说到雕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两本书，一本叫《雕塑的语言》，一本是《现代雕塑的变迁》。现代雕塑的变迁要稍微比雕塑的语言好一点。这两本书都是一个系列，封面很差不多。这两本书，然后我觉得雕塑因为是一个就这个艺术门类感觉也不是很特别好去了解，但有这两本书基本上够了，所以推荐一下。而且中文版翻译的不错，而且有很多图，虽然图文并茂，但一本书可能也是三四十，也没有非常非常贵，所以还 OK。 刚才我想说日暮里这站是因为我第一次去东京的时候跟我父母一块去，然后我妈特别特别想去日暮里这站，我当时特别不理解，就为什么要去一个地铁站。哦，我爸 ，by the way， 我妈是语文老师，然后她就辱骂我没有好好学习语文。给大家读一段来自鲁迅藤野先生的一段：东京也无非是藤野先生的开头，应该是开头吧？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倾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的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 耸起，像形成一座富士山，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结伞辫子盘的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见，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一扭，实在标致极了。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一转。躺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倒也还可以坐一坐的，但是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不免要通通通的响得震天，以间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驿站，写到日暮里。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移民朱顺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这个是鲁迅最著名，也不是最著名，因为他老在课本里，所以大家都知道的藤野先生开头的一段，里面写到日暮里，这名字听起来就很美，然后加上有一个鲁迅的一个情节。然后我在搜这段话的时候，搜来特别好笑，就是他不是说不知怎的我现在还记得这么名目吗？然后里面有些阅读理解一道题说为什么不知怎的鲁迅还记得日暮里，然后标准回答是日暮里中的日暮会使作者自然的想到日暮图穷之意，从而触发他对社会黑暗的忧愤之情，所以记得。水户则是反清至死不渝的朱顺水客死的地点，作者这时也正身居异国他乡，对这样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自然会产生仰慕之情，因此也记得，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不是特别像
现在高中就理解还这样做？
对，还这样。
就所以那个阿姨也是这么判卷的吗？
对，是吧？Anyway， 反正我觉得很好笑，这个阅读理解。
就以前经常做一些，就是你就不知道干嘛的阅读理解。
而且你们不是背那种词吗？比如这个什么表现出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节，
要一个套路，就是先说什么
对，然后有对你要先分析这里的词，然后再对应这个句，最后提升到一个情感。情感就无非那么几种，叫什么来着？忧国忧民，什么爱国主义情感，还有什么来着？我现在都忘了。但我当时特喜欢做这个，我当时分拿高的原因是因为我写字快，所以我就往上蒙很多，总会有一些。
因为你老师就说让你多写，你总能
对。
他是按点给你分。
包括政治也是，他会在那个上面直接写一分两分。Anyway， 不要怀旧了。总之，从日暮里去这个朝阳雕塑馆，然后再往南走就是国立西洋美术馆以及这一圈的美术馆。那我现在就要说国立西洋美术馆啦。国立西洋美术馆是我每次去东京都一定要去的地方，就真的一定要去，因为国立西洋美术馆是由我最喜欢的建筑师 Le Corbusier， 我是不是说了 Le Corbusier？我其实也只去过这么一个柯布西耶的作品，他应该是也不是在亚洲唯一一个，但可能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柯布西耶的作品。我觉得建筑肯定还是要去他的作品里面去感受嘛。其实我在去这个国立西洋美术馆之前，对柯布西耶的喜欢就是正常吧。对，我觉得就喜欢，因为他有比如说《明日之城市》，然后《明日之城市》以及《走向新建筑》这些理论著作，他的理论著作挺多的，而且还蛮好懂的，都是关于一些未来生活的理想，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大师。所以说，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读一读，会比较易懂。 而且跟现在的一些事情也很有关系。那但是我走进这个国际香美术馆就感受到了柯布西耶的厉害，具体的厉害我觉得很难具体描述吧。对，然后柯布西耶很著名的是他提出的新建筑五点 The Five Points of New Architecture， 我大概说一下，叫底层架空，指主要层离开地面，独特支柱使一楼挑空。第二点叫屋顶花园，将花园以往视野最广、湿度最少的屋顶。第三点是自由平面，各层墙壁位置端看空间的需求来决定即可。第四条是横向长窗，大面开窗可得到良好的视野。第五点是自由立面，由立面来看各个楼层像是可以个别存在的楼层，楼层间部互相影响。其实很有趣的一点是，比如你听到底层架空，主要层离开地面，独特支柱使一楼挑空，这个东西其实跟很多日本江户早期的建筑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比如说在京都非常著名的桂离宫，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你看那个建筑，就日本，就这也是日本很传统的一个建筑风格。包括总之柯布西耶就是很被日本喜欢的一位建筑师，然后之所以会让他来做国立香美术馆这样一个大项目，也是因为就是日本先有一些建筑师非常喜欢他，把他的理论著作引过来，然后也有很多人去找他求学。这日本很多本土建筑师的风格也受到他很强强的影响。我觉得里面大家比较知道的应该是丹下健三。丹下健三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就非常在日本影响力非常大。那他比如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看到的作品，就比如他代代木体育场，还有东京都的厅舍，就是政府机构那个地方，都是比较容易看到他作品的地方。丹下健三是前川国男的学生，不是学生，可能真的在他的事务所工作。建筑师这个行业不是经常这种事情嘛。然后前川国男是直接跟 Le Corbusier 一起工作过，然后在他的工作室工作过的，这个是比较直接的联系，能联系到丹下健三。还有其他大家更熟悉的一些，比如说安藤忠雄非常喜欢柯布西耶，喜欢到我查资料的时候，我查到资料是安藤忠雄家的狗叫柯布，因为他喜欢柯布。怎么什么关注点？但我觉得你喜欢一个人会管你们家狗叫他的名字吗？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anyway 反正
奇怪，
对呀、啊、反正安藤忠雄很喜欢柯布西耶就对了。妹岛和世的本科论文还是研究生论文，总之他的一个毕业论文写的是柯布西耶，所以柯布西耶就是一个很被大家喜欢，尤其被日本所喜欢的建筑师。所以说国立西洋美术馆就建筑层面也是很值得学习的。它很多，它基本上体现了除了屋顶花园以外的新建筑五点的其他四点。当然比如说底层架空这些事情因为后来的一些安全考虑还有一些改变，但是它的展馆的一层空间是讲解它这个建筑，包括每一次改变到底做了什么，又做了哪些妥协，都是有展示出来。所以如果你对建筑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去，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去的话一定就对建筑感兴趣了。然后国立香美术馆还比较著名的是它外面有一个花园，它花园里就摆了很多罗丹的雕塑的，当然不是正品，就是那个意思吧，就它有那个地狱之门，然后有那个罗丹和他的情人克罗戴尔一块做的加莱一民之类的，那个也是拍照景点。接下来说的就是我在国立香美术馆看的那个展。其实我之前没有特意做功课，但是去了以后就非常激动，因为他那个展览叫 Hokusai and Japanism， 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和日本主义的一个，这个展览名称叫葛饰北斋与日本主义。那葛饰北斋大家都比较熟悉，是因为他那个神奈川冲浪里，然后优衣库最近还有一个系列。
是不是上次你说的那个，就是大家排队，日本排队很
那个展览？对对对，就但都是日本本地人去排，基本上很多很多老太太然后排队。
哎，为什么国立西洋美术馆展它呀？
因为日本主义其实是对 Japanism，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很多人还不太喜欢这个词。日本主义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掀起的一种和风热潮，盛行了约30年之久，特别是对日本美术的审美崇拜。所以它就是一种，就是如果用李如意的话说，可能就是一种很 exoticism， 就是对外来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哎，用李如意的话说会怎么说？就是你懂那个意思吧？
嗯，
对对对。然后对，因为他在国立西洋美术馆展的原因是因为他展览里的东西其实都是西洋化，我慢慢会说到这一点。但你说到这一点让我想到了，我要稍微介绍一下他的常设馆。常设馆他当然有很多就是什么 它最著名的是有一个莫奈的房间，有大概十张还是十一张莫奈的画，但是莫奈的画用你的话说就是不是特别的，
因为就是给人好像那种莫奈的房间，
因为他每天都在公园那个他家自己画画里待着，所以就也不是很，
但也不能说还是很美的。
好的好的，如果你喜欢莫奈的话就是可以去。
他那个画也是那种就是一个一厅，然后四个面墙都是莫奈吗？
对，
横着大的。
对对对，但那个房间也不是很大，
那个巴黎那个剧院美术馆的那个莫奈房间。
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日本人可能学习那个吧。听起来就很像。对对，上次我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但除了这个莫奈房间，我觉得更好的一个房间是就城市展里的啊，是一个他最后一个讲就是毕加索呀、波洛克这个时期的抽象艺术啊这些的这个房间，因为它都有非常就很简短但是很好的一些介绍，你哪怕之前对这些东西都是不知道在干嘛，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就是毕竟日本的美术馆也是我们能接触到最近最好，就是哪怕你说那个很多莫奈房间，但这个也是最近的，就不用跑到欧洲去。对对对，比较方便。所以城市展很值得一看。然后接下来我就说这个 Hokusai and Japanism 的这个展览，它的展览的点在于，就我刚刚说的这个日本主义其实是对欧美很多画家都 sorry 欧洲很多画家都影响很深的那个展嘛。然后我现在拿的是他这个展出的一个画册的目录，他也基本上是在展厅里的那个顺序，叫 Hokusai and Human Figures and Animals and Plants and Landscapes， 然后是 Waves and Mount Fuji， 就是说葛饰北斋的人物、动物、植物、风景，还有就是他的波和浮世，就是浪和浮世山这两个最著名的作品。那他分别都对应了是他对西方一些画家的影响，比如说在这个日本主义盛行的时候里，像浮世绘这种平面的画法，就是因为其实中国人是这样嘛，就是他没有那种立体透视的东西，所以说当时莫奈就一直在想知道怎么画水下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那他就看到了东方，就是其实就是看到日本，看到日本浮世绘，他其实会把那个水波浪那纹画出来，所以他受到很深的影响，然后才去发明了，也不是发明 sorry， 才去用了很多这种，就是也不是点彩，对，用了他现在这种画法，
一层一层的，
对对对，还包括我忘了那个画家叫什么了，就包括日本浮世绘，他有很多那种勾边的东西嘛，然后也是影响到了，对，他其实这个展览我觉得在策展意义上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这种对比做的都在展厅里做的非常明显，就是一种颜色衬底放的是日本的，就是葛饰北斋啊或者其他人这些浮世绘，然后另外一种颜色衬底全放的是西洋的这个画，所以说你能看到很强的对比，就算你再不懂你也能看出来它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只是我刚刚说的非常简单的就画法啊这种，还有就是葛饰北斋画过富士山三十六景，是三十六景吗？还是对富士山三十六景？那他对比了一个欧洲画家看到这个作品以后，就画了一个巴黎铁塔三十六景，我不确定数字是不是三十六景了。总之，他就是学着葛饰北斋用不同的视角看同一座山的方式，去不同视角看巴黎铁塔。所以说，他是有很多层次上的共鸣啊，学习啊，借鉴，对，还包括像德彪西的著名的是叫大海交响曲吗，我不确定怎么翻译，反正他那个英文就是 La Mer， 就是那个化妆品的那个
海洋，
像 La Mer 吗？
La Mer，
La Mer 难道不是 La Mer 吗？
La
Mer 不是 Christopher Lam、anyway 就是对对他那做那个的时候展厅里就会有那个音乐播放嘛，还包括对雕塑上的影响，我现在就讲不清，反正真的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而且我不是跟你讲，就是他我最震撼的一点是，就是你在中国美术也不是在中国 sorry 在大多数的美术馆里，你都会就是从一个展品随便看到另外一个展品，尤其是他一般都是一开始会展他就是早期做了一些素描，其实没什么好一张张挨着看，但是我在这个展览的时候就看到日本的观众他排成一队，从第一张作品之前就开始蜿蜒的排队，相当于你什么都看不着你就要排队，因为大家每个人都从一张画挪到下一张画，有非常确切的动线，一张画挪到另外一张画，每个人都认真的读那个介绍。对，真的是，我觉得这种观展其实给人压力挺大的。对、
啊、
对对，但我还是很感到很震撼。对，而且我说了，它这个动线还有一点比较厉害的是，因为像日本的春画也对很多人，比如说包括罗丹还有像席勒，我觉得这种的时候大家一听这名字就能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了日本的春画， 对，什么罗丹还是席勒是什么日本春画在欧在西洋最大的藏家，藏了什么多少多少200多张春画什么的。Anyway， 反正他肯定要展示这种之间的关系。那这种关系，他有一个小灰色的一个半封闭型的房间，然后他在前面会给你写上说18岁以下禁止进入，或者说要请在家长的陪同下。
那你是不是不能进去啊？
我当时已经19了，我已经这么年，我已经老了。
他不会说看你像12的吗？
我不会，我从来我哎。别说太痛苦了。Anyway， 就是它这个动线设置的非常好，你也可以直接跳过那个小灰屋。反正我觉得这些考虑都非常棒。我觉得现在我说的语无伦次，包括我对展品说的也语无伦次，但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展览。而且
因为你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就能体会到那个强烈就是很激动的心情，
现在能体会到吗？
能。
好的，谢谢。主要是当时我还有一种作为中国人的一种也不是痛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宣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嘛，但宣传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口号化，对吧？
就是他这个整个展的一些角度什么的其实是蛮值得学习的。
对，因为我之前知道日本主义这件事儿，我也知道很多人的学习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在他用的这些画家其实也比较不是大众化，比如说马奈、莫奈、梵高，对，梵高比如说梵高那个星空还是星夜 anyway 这翻译问题，对，上面那个涡旋式的星星也是说去借鉴了浮世绘的画法。 anyway 反正他那个就可能是几百上千的展品，就看完了以后就我都不知道他说真的还是假的我都很信，然后你说什么我们自己传统文化影响全世界我就特信，对不对？然后但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讲传统文化影响全世界啊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就可能你做这么一个很好的展大家就会很信服，然后感觉很对吧，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对，而且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震撼一点。总之我看完那个展览以后我真的是哎，久久不能平静。对，对，这是我对国立西洋美术馆的推荐，无论是常设展还是特别展就都应该去。像这个展好像这展是不是我现在没有那个
我推荐两个展览，第一个是在那个伦敦的 Tate Modern 看的莫迪迪安尼，他的这个展也是就是收费的那种，因为 Tate Modern 进去是不要钱，然后看那些常设展也是不要钱的，但是他有一个就是季节的展，现在应该是在展毕加索，然后我去的时候是在展莫迪迪安尼，然后他那个收费大概是不到二十磅呗，然后我觉得他里面最好的一点是我觉得有一个V2 区域，它有一个房间就是在展览的整个的最后部分，然后那个区域是有看到好多人在那排队，然后一看里面有大概有8到10个座位，然后每个人都带着一个那个 VR 那个眼镜然后在那儿看展，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玩，然后去排队，然后其实整个排了大概十几分钟排到了，然后里面是去看莫迪迪安尼的人生中最后一个 studio， 因为他死得很早嘛，他就是35岁就死掉了，然后所以说那时候他也很年轻，然后法国南部他在法国南部有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我觉得整个他那个手，我觉得他整个布置的特别的让你觉得合理，就是你在看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最开始看他画的人像，然后看他做的雕塑，然后看他的那个 影片的介绍，然后最后你对他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之后，去到那个 VR 的那个空间里，然后看他的画室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样整个对你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帮助。然后另外我没想到他那个 VR 能做得这么的技术这么好，有可能是我没有体验过太多 VR 的项目，但因为现在听说 VR 游戏也做的画质啊什么的细节做的都非常的完整，但是第一次看这种 VR 的那个展我还是觉得挺震撼的，因为它那个里面的很多细节，包括他在工作室抽的烟，然后那个烟都一直冒着烟气，然后就在你旁边，然后你可以四处走，然后感觉就在整个在他的工作室里，然后看他做的画，然后他会上面有提示，然后你看哪个方向，然后就会有相应的英文的一些介绍出来。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那个展里最觉得震撼的，因为大家知道莫迪安尼后期画了很多人像就裸女什么的，然后给你带回来那个画也是， 但是它里面有一块是雕塑，因为以前我不太了解它做雕塑的这个部分，但是那个我看完以后才知道，他其实最早来到巴黎的时候，在22岁的时候，他其实最想做的是雕塑。他说他就是那时候就是从小体弱多病，他爸妈都是犹太人，然后他妈从小教他法语英语，然后教他培养他一些礼仪什么的，所以他从小就是很优雅，然后就是但是身体太弱了。如果做雕塑的话，他每天要买一些食，他首先要买食材，食材很贵，他可能负担不起。然后第二是灰，他不能就吸太多灰尘，所以说他早期虽然很想做雕塑，但是其实就留下的作品很少。然后他雕塑很风格很非洲，很他是用一些圆锥和球，然后来组成人脸，所以他的人都好多人都是丹凤眼，然后整个脸很细长。然后另外就是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周边做的特别让人有购买欲，因为一般我们去美术馆，然后现在美术馆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商品售卖的
文创产品，
对，但他那个周边就首先他是选了一些他的经典作品，然后几乎经典作品有那个小的版画，也有大的那种就带回来的 poster， 然后 poster 直接带回来以后裱起来就挺好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几个那个 T-shirt 印的真的就感觉就特别美丽，但是就没买那么多，也没就买了一个 poster。
提问、
嗯、
你有买过故宫的文创产品吗？
这也是我前几天和朋友在茶社讨论的一个问题。
太优雅了，平安在茶社讨论问题。
不是，因为他就有一个朋友，他来北京就是来做市场调研，然后他想做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想做中国的线香和就是香精什么的，就是檀香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其实想来上海开一家私房菜，然后做一些文化的主题的餐，所以我们约在了茶社讨论。然后他说故宫文那些文创其实真的蛮丑的。
我觉得是，
而且就是令人不懂。你知道他们最近出的产品是什么吗？
嗯，
是故宫娃娃，就类似芭比娃娃那种故宫娃娃。
哦，我看那个还什么涉嫌抄袭，然后还道歉了。
而且不是芭比娃娃那种很纤细的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是那种大头娃娃，就
哦，我看了，
干嘛？
但他身体也是身体，但他头就是特大。
对，然后还可以换衣服什么的。
是你给他换格格装吗？
好像是。
对，我看到，我其实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我觉得说的挺好的。我现在我回头找一下，就是说希望故宫认识到你们做产品是做故宫产品，而不是做清朝产品。我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清朝的文化就是因为影视剧啊，什么宫斗剧啊，所以穿越剧，所以大家比较熟悉，所以对。但其实更也不是值得宣传，就是应该被宣传的，还有很多。对，你是明清故宫，
故宫卖最好是不是那个胶带什么的呀？
对，那胶带我有点想买。
胶带那个不是抄袭台北故宫吗？
那个什么朕知道，朕知道的是台北出的哈。
台北最早出的呀。
对，嗯。但整个这个文创产品文化或者这种纪念品文化其实是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最先做的吧。
日本的文创做得太好
了，太好了，我在日本博物馆就买破产，买到破产。
我今天看我们同学他在日本留学，
嗯，
然后他就去看了一个展，然后他就边发了一个，我不知道他看那个展，他发了一个骷髅的一个玩具，
嗯，
就一个画，然后展开这个骷髅还能填色什么，就好可爱。他说这是博物馆的纪念品，是买的那个博物馆的产品、
嗯、
去了一个什么人体博物馆，然后他为了买那个产品去了好几次人体博物馆，为了买机器，是类似扭蛋的东西。
By the way， 我觉得
台湾做的也挺好。
哎，之前我想说很多事情，我先沿着你日本美术馆这个线索说，就是我最近可能会在博客，真的是最近会在博客更新一篇文章，就是说东京的一些体验，推荐一些地方。然后你刚说文创产品不是博物馆卖东西，然后我觉得怎么了？
没事，我就觉得我们都挺厉害，都能在去旅行半年后写一个当旅行游记什么的。
地方可能都拆了，然后还在那推荐的。
对
，2121 Design Site 就是大家都经常去嘛，因为它在六本木那块比较好去，而且它是一个就地上只有一点，它基本都是在地下的，而且它是知名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作为美术馆其实还有蛮多问题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像我们俩刚才提到 Tate Modern 和国立西洋美术馆其实都很棒的一点是它的展览那个路线就是弄得很像一个展览，就是你
而且得有一个空间啊。
对，哎，对，这我先跳过去吧，先、
嗯、
我记得在那个壁上观壁 sorry 陛下官还是博物志有一期就是说展览空间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主要的题目，可能稍微提到了。就他我听到那个节目才知道，你去过中国美术馆吗？就北京沙滩那块的那个。
去过。
中国美术馆竟然不是一个改建的。就是他是中国突然有一天说我要建美术馆，然后真实的建了一个美术馆。因为你去过的话，你不会觉得那个空间特别不适合当美术馆吗？特别像是人民大会堂。
但可能是以前他们就想做那种风格。
对，它有很多立柱，然后你个你都不知道往哪儿逛，然后特别奇怪，而且外面也看起来不像一个美术馆。就是那个时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艺术家和策展人，当然可能中国都没有就是真实的策展人吧，
就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概念。
对，就是艺术家、策展人、施工的这个执行团队以及建筑师都是完全不同的团队，他没有认识到这种艺术展，
也没有沟通过。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的。说回来，我说到那个 2121 Design Site 就安藤忠雄设计，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展览空间没有很好，但是如果你是安藤忠雄的深度粉丝，就那个地方有大量的清水混凝土，你可以去摸，然后还是很安藤忠雄的。
哦，是那个灰的呗。
对对对，因为安藤忠雄就是用清水混凝土吧。但是我在东京，我这次真的特意看了很多建筑，然后看了挺多安藤忠雄建筑的。如果我觉得一定要看一个安藤忠雄的建筑的话，应该是，我说话真的很快啊。对，是因为反正你要去涩谷嘛，是不一样，反正你要去涩谷站，嗯，然后你要从，如果你从八号出口出来，因为八号出口是八对应八嘛 ，Hachi 就是八忠犬八公的那个画像那个出口，我觉得这个也蛮微妙的，正好排到八号嘛。你走那个出口，它你不仅能看到 Hachi， 而且还能看到安藤忠雄设计的涩谷站的一个枢纽，因为这种大站就好像西直门一样，西直门做的真的是。
我觉得涩谷站特别
难走，
但是上次我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啥印象，第二次去的时候那天就是下雨，
我今天下雪，我快疯了。
哦，下雨就是特乱，然后去那个 Tower Rock Breakout 买碟。你继续说，看到做那个枢纽，
对，可以看到做那个枢纽，那个枢纽做的蛮酷的。就是挺不像安藤忠雄做的东西，但又有点像安藤忠雄做的东西。对，还有一个安藤忠雄做的东西在也大家比较容易看到，因为大家都会去那个青山里是哪，表参道，
表参道，
对，表参道青山那边逛街嘛，然后就是走过那个赫尔佐格他们做的 Prada 的那个店，然后再一直再往东走，然后在你右转，然后去看那些 undercover 那条街，你记得吗？就是转回来，
嗯，记得。
对，在那之前，你再往前走。
你就爱说店铺名，可能大家可能比东南西北更知道。
我特别爱讲东南西北。
我也是。
对，然后再往，反正那往，我真的是只记得再往东走，就是一个叫什么 La Collection， 全是一个 La Collection 什么东西 ，La Collection 什么那什么东西，就是一个法语，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生活。方式集群店，那一层可能是卖衣服的，二层是卖家具的，还有一个发廊，然后三层是一个美术馆展览空间。它那个是一个圆形的一个东西，然后也是安藤忠雄做的，那个特别压抑，我觉得巨压抑，走起来你就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而特别像那种日漫里的坏人要登场的场景。
青山里面，
对，我说的就是你在拐进 undercover 那块之前就不要拐，你往前走，就直接看那个店就是。那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然怎么做的，我就是因为我在地 Google Map 上标记了，但我去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这个是什么东西，但我一上楼就知道啊，自然怎么做的，就真的很压抑。说回 2121 Design Site， 我说你如果是，我能不能说一下这本书啊？啊，待会儿再说吧，那个。不是因为刚刚皮爱从我的沙发上找到了一本书，
沙发缝里面
找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我之前一直在找，我不知道在哪儿。
呵呵，
我顺便推荐一下，我用两分钟的时间，这本书叫《大地孤独闪光》，由李海鹏撰写。李海鹏是中国最厉害的特稿作者之一，他写的人物采访真的是太牛逼了。
但这本书是非卖品吧？
不是，因为这本书是盗版。
我说怎么这么？还奇怪，
因为这本书已经绝版了，但是对不起，因为这本书可能正版还是能买到三四百块钱吧，
这么贵，
对不起，所以我就买，对不起，这是个影印版，我一定会买正版支持他的。这个是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因为他之前在南方周末做记者，但他后来也去 GQ 嘛，然后他写的一些作品，我觉得如果大家就是稍微早一点的时候读过他的作品，可能会知道，比如说举重冠军之死，
读过他的一些
悲情航班 MU5210， 对对对，还有那个他那本书叫《佛祖的一号线》，还是在《佛祖的二号线》？
我们以前有个朋友特别迷恋他，
我特别迷恋他， 但他现在在干什么我不太清楚。他在微博上也经常发一些睿智，对不起，把大地孤独闪光跳过去。 2121 Design Site， 我之所以说安藤忠雄的粉丝要去的话，这个可能是就我以上提到几个安藤忠雄，因为以上几个都不是商业建筑，然后啊是商业建筑，就不是这种营业性建筑。那这个2121 Design， 我觉得2121 还有一个问题是门票太贵了，还挺贵的。
多少钱啊？
也不是很贵，就是我可能那天特别穷，那天我刚在那个，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六本木 Barney's New York， 然后我在 Barney's New York 花了很多钱，所以。
但那六本木那个 Barney's 还挺便宜的呀。
对，它那个，对啊，就很便宜，所以你很想买啊。
哦，
对啊。
但你原来去那个银座的那个，
银座那 Barney's 太高端了，我就是买不起。
那个楼下要付了80的呢。
Anyway。2121 Design Site， 它有卖一些周边产品，就有卖一个安藤忠雄的混凝土的标签的一个贴纸，我还买了，但不在这个家里，反正就很
是冰箱贴吗？
真实的贴纸，就是贴旅行箱上那种，所以你肯定也不喜欢。Anyway，
不就乱了吗？
但我现在巨后悔的一个东西就是没在那儿买一件三宅一生的衣服，可能也就是一两千，正常三宅一生的价格。我觉得那件挺好看的，我觉得反正日本到处都有卖三宅一生，就何必呢，对不对？
但你为什么那个有什么区别呢？
它是后来我才知道，它是一个就是2121 Design Site的合作款，就是你出了这个博物馆就买不到。
是什么呀？是上衣吗？
对，上衣就是那种褶的上衣，它就是颜色是一种那个海军蓝的，反正就是很微妙。
那我有吗？
不是，反正它就是2121 Design Site一个合作款，还是挺好看的。所以，
但你千万不要买三宅一生，就 by the way 一下，大家就听一下。
Why？
它真的就是你夏天穿能热死。
我有一件那三宅一生的裙子，就在，就是它。我之所以
很热吗？
我不穿它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有很多褶吗？这样你一坐下来的时候，你的身上就会褶，就是褶，就印的它那个褶。
啊，有这么严重吗？
有啊，因为它是褶啊。
但你不觉得热吗？
还好吧，我那个是一个开叉的，
它简直就是保暖内衣。
我就觉得印褶这件事真的很累。我们绕这么一个大圈，我就是为了说这件三宅一生的衣服。
那我们为什么要跳到这儿呢？
因为你刚刚说文创产品，然后博物馆，然后我就觉得很厉害的一个博物馆产品就是博物馆的三宅一生合作款。哦、oh, ，by the way， 我之前听那个陛下观还是博物志的一期，就是说文创产品这件事情，说日本之所以去可以开发哪怕是博物馆吉祥物这种东西，因为博物馆吉祥物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存在，你不觉得吗？
日本就哪都有吉祥物啊。
对对，日本都是吉祥物大国，就是人家首先一个小镇就有吉祥物，然后
熊本熊。
对，因为博物馆其实有吉祥物，其实很奇怪，有很多博物馆都会拿自己最著名的那个产品印一些东西就得了，何必还搞一个就是长俩眼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对，因为他说，因为我觉得那个观点还蛮合理的，就是日本有一个很周全的体系。就是你有扭蛋和扭蛋机，你有那个贴纸，然后你有这种东西，大家都很习惯。所以说你开发一个吉祥物，以及日本的这萌化传统也有。所以说你开发一个吉祥物，它有地方可以投放，你可以放扭蛋机，你可以怎么着。但在中国，你开发一个吉祥物就是很尴尬，然后就是很幼稚。你顶多做一个青少年，不是青少年，儿童的一个导览。
不会啊，你可以做什么？比如小区吉祥物就可以。可以发放到就是用户的手，就是住户的手里。
你想拥有？你想你们小区拥有一个吉祥物吗？
如果跟熊本熊那么可爱，可以啊。或者皮卡丘那种。
你真的是吉祥物爱好者。Anyway， 反正，之前不还有一个乌龙事件吗？黑龙江博物馆出了一下吉祥物，是五只猫还是几只猫？然后他们五只猫都有非常奇怪的名字。
是福娃的。
不是福娃其实还名字还挺合理的，对不对？北京欢迎你。但那个为什么要嘲笑？
没有，我就发现很可爱，我特喜欢那个熊猫那个。
你知道当时那个一个福娃卖300-400，然后我还去买了，我买了一个，我想买欢欢，就是红的那个，但我最后买了一个莹莹，就是那个。
莹莹是绿的吗？
莹莹是黄色的那个
藏羚
羊。Anyway，
就是有钱女孩有钱买福娃。
没有，当时我就我妈出钱，我就是疯狂求我妈的，疯狂喜欢福娃，我真的是。我小时候的审美怎么什么情况？可能我就热爱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国家。总之，黑龙江博物馆出了那个吉祥物是五只猫吧，然后他们五个名字啊是什么爱新觉罗什么什么什么钮咕噜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不是地域歧视，但我觉得东北的博物馆挺吓人的。
东北博物馆不经常上一些微信推送号？
我去那个什么叫什么满满 就是长春的那个溥仪最后的待的地方，
嗯，
就是满皇宫，伪满皇宫，
嗯，嗯，那个我还挺想去的，
嗯，特别特别特别的，就是奇，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门票特别贵，好像80一张吧，然后学生票买的是40吧，然后就是里面都在修，然后他也没跟我说，就里面有一半在修，然后他就一直放一些，后来我听所有的人，就听长春的朋友说他们都20-30岁都没去过，因为那都是假的，就它不是当时真的东西。
你去过台北故宫吗？
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总之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搞笑，一个是它名字很搞笑，就是你是弄五个东西，然后把它名字弄特复杂，
记不住，而且就是也不懂一点，
对，干嘛呢？
感觉没有了。
对，以及这五只猫还是抄袭，
抄袭
的是官府猫。就是马未都的那个官府博物馆，因为马未都是一个很喜欢猫的人，而且他很早的时候在博客上也写他收养流浪猫之类的故事，这个如果你就是经常关注马未都也知道这件事儿。所以说官府博物馆，因为它不是很偏远的嘛，我之前我爸还带我去过，就是因为它是个私人美术馆，所以还就是值得一去，对，我在北京也不是很容易见到这种私人美术馆，嗯，所以说他后来把这个猫，因为他那个猫在那个光美博物馆到处溜达那个院子里，所以你把这个猫变成你吉祥物，我觉得也很合理，对吧？然后你这个黑龙江博物馆跟猫有什么关系，然后去抄这个猫，我觉得蛮好笑的。光美博物馆其实算是现在中国文创产品做很好的一个博物馆吧，因为你看那个
文创啊，
就是在那个什刹海荷花市场那块还有一家光复博物馆的一个店，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中国特色的，就是什么什么丝巾呐、啊，什么茶具啊，然后它其实有点像买手店，就跟它不一定有关系，但它可能卖一些什么紫砂壶这种。
我觉得那个挺可爱的，就是那个 Cabinet 做的那个木木美术馆那个木木商店
啊，对对对，而且它经常会换。
他每次就有一个艺术家合作，当时我还买了好多呢。
嗯、
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可爱，就买了胸针，然后买了那个文件夹什么的都挺好的，然后价格也很好。
我要去木木。而开门还没开门的话，我会觉得就不想去，就很遗憾。我觉得很好。我们刚刚为什么聊到文创产品？
因为我说那个 Tate Modern 的那个展的文创做得好。
然后我突然问一些故宫的买过吗？然后我们就聊了这么多。
对，然后接下来介绍第二个美术馆，第二博物馆吧，是那个、
嗯、
是去年三月份在那个，
不是去年的吧？
去年去的。
嗯，
去三月份去那个意大利那个 Essence 香水展，沙龙香水展之前在巴黎的时候，那时候在做一份香水有关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在巴黎就每天要见很多调香师，然后有一个调香师是一个，他是哪人啊？他是北非，那叫什么来着？摩洛哥人，然后他是一个摩洛哥女人，然后就是感觉巨有钱，穿了一整身香奈儿什么的。然后就是特别还特美，就是有点像网红那种脸，然后他就是自己做香水品牌，然后他有一个合伙人和他一起，但他香水还特别贵，然后就是他当时我们约在了一区的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然后他就问我们，他说他刚去完那个刚开的香水博物馆，因为那是去年刚开张的，然后他问我们去没去，我们说没有去，然后他说那个一定要去，超好看，说推荐我们去，然后来我们就去了。然后那个香水博物馆是在一个那个19世纪的豪宅里面，然后以前是一个时装屋。你知道拉克鲁瓦是谁吗？
我如果现在说不知道，可能大家质疑我的专业水平，但我真的不知道。
嗯，翻译，
我看英文名字，
我查一下。
好紧张，匹马，这都不知道。是 Lacroix 吗？是 Christian Lacroix 吗、
嗯、
是 Christian Lacroix 呀、
嗯、
是 Christian Lacroix 以前的家吗？
以前的那个时装屋。
哦、oh, Christian Lacroix Christian Lacroix Christian Lacroix 朋友、
啊、重新开始
好没有，我今天就是说 Christian Lacroix 了，就是说
哦、oh.
Christian Lacroix 呀，因为 Christian Lacroix 可能太早了，咱们刚开始，但他零几年的时候还是九几年的时候倒闭了，因为他是做那种戏服设计，他是做戏服设计出身的，然后做的是很华丽的东西。然后 Anna Wintour 第一本接手 Vogue US 的时候，就九几年的时候，就是他上第一个封面，就是让模特穿的在街头穿着一件有 Lacroix 的刺绣的一件 Lacroix 的衣服，然后就是非常轰动。所以说 Christian Lacroix 当年 啊，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他了，他就是高定中的高定，非常的 fancy， 然后其实有点像俄罗斯那个风格，因为他做戏剧啊，其实也是就芭蕾舞嘛，也是那个风格。后来就是真的，他现在还在活跃在戏剧界，就是做什么戏服 costume design， 其实也很适合他。
还做什么？
对，还在做，但不是时装物了，就不卖了，就是他不是。对，但他还是就学时装的，很多人都很喜欢他。
然后像博物馆，然后进去以后，他也收费的。然后先到地下一层，地下一层主要是一些文化和知识方面的东西，就是一些香水的起源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经典香水，什么娇兰啊，早期的一些介绍什么的。然后有一个空间就是你可以拍照，然后就是他会有一个摄像头对着你，然后你就是看着他，然后拍一张你在香水博物馆那个门外的一个。
我突然发现你特别喜欢这种交互型的展览装置。
对，我就觉得这个他那个拍照就很一般，就没什么的。然后就接往上走，然后往上走，他就很多很多交互型展览装置。比如说，他有一个，因为香水其实它也是就很能直观体验到，因为它就是你闻就能闻到。
它就是可以闻是吗？
对，它有很多的那个，它做的很美，就是有像留声机一样的那种大的流线型的一个管，就到你鼻子面前，然后就凑过去，然后。旁边摁古法香水不是有一个圆东西叫摁捏一下它就出来香水，然后你捏然后它就出来味儿。
哇哦！
然后主要是三层，有个特别喜欢的，就是它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里面有巨多白色的大的跟花似的东西，然后就是在它那个冲下开，然后你可以凑过去，你凑过去然后它就开始亮，然后开始有味儿出来，就喷。
听起来很酷。
然后拍了一些美丽的照片。它是一个新的。博物馆，然后它没有像之前另外一个凡尔赛的那个香水博物馆那么的专业，但它其实这些新的一些装置啊什么，所以它还是蛮吸引人去看的。然后看完以后，它会有一个贺卡，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选择你想要什么味儿，然后给你喷上，然后就你可以写给带给朋友。但它底下卖那些香水都挺 low 的，不要周末去。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夏博物馆在那个奢侈品街那边，然后就是周末都不关门了，啥都没有，然后走半天也叫不了车，什么完了。但是这个推荐给大家，就是一般喜欢香水的人去看，因为它主要还是一个知识的普及和一些商业香水。但是如果夏博香水更高端的，就去也没啥意思，因为它就很普通。
对，然后下一个我要推荐的是一个人，他叫 Jordan Peterson， 中文翻译一般是约旦皮特森。就是 Jordan Peterson， 约旦皮特森这个人可能是现在这段时间最著名的一个学者，也不是这段时间，稍微有点过气了，前段时间。他比较著名的事情都是从一个法案开始的，加拿大的 C16 法案。C16 法案将性别身份表达加入了加拿大人权法中的歧视行为列表。就是说，就按皮特森的解释吧，是说就是变性人啊，或者说性别认同少数者有权指定对方称自己的人称代词，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会面临刑事诉讼。没有这么激进，但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比如说一个变性人，就是他跟你说你要叫他 he 或者 she， 你就是一定要叫他 he 或者 she。 这样 Jordan Peterson 这个教授跟他的学生和反对他的人以及在电视上辩论这件事情的一些辩论视频在网上很红，这个我无法描述，大家去查就可以了。他其实是一个就他的观点其实是跟 主流有些相悖的。其实我第一次看他的，就是在中国来讲，中国的言论自由是你要有自由去说比如说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就应该合法这样。但在外国的言论自由在于比如像那个 Catherine Danforth 凯瑟琳德纳福出来说啊 Me Too 运动其实不应该这样的激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性骚扰也有一个很模糊的界限，然后我们不应该把所有人一下打成性骚扰，然后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一种笨拙的试探，我们也不能怎么着，你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外国的言论自由更多的是就是右派，对不对？
嗯，
对，更多的是右派的声音其实反而就不那么让他们发声。所以说 Peter Jordanson 就是反左派嘛，对，一种右派的一种话术。然后我第一次看他的那个视频的时候，其实我有记他的一些话，因为他也去讲 identity politics， 这个我就不具体的说了，因为他的视频也挺短的，然后大家也可以很简单的看懂。 关键是 Jordan Peterson 这个人出来然后又红了以后，很多学术界的人，就很传统的一些学者，会写文章来反击他或者讽刺和分析这个人的存在，因为学者能大范围的走红本来就是很少见的一件事情，然后大家在讨论他到底是不是为了博人眼球而说这些话。然后有比较好的几篇文章，有一篇叫做我们只配得上这号知识分子，英文的标题是 The Intellectual We Deserve， 这个是西方媒体上比较公认的描述他讲解他现象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文章，我也没觉得特别好但还好吧。然后我想读一下，其实我觉得我也没有把他这个人的观点介绍清楚，
因为刚才听完觉得很就是
很对是吗？
不是没有必要啊，因为变性人首先他可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变性人，
不是。
第二点就是他既然选择变，他肯定是希望得到那个就是二次性别的认同，所以他才想变性啊。
对，如果他本来是 he， 他变成了 she，然后因为变性人其实还是有两个性别的性征，对吧？所以很多人就管他叫 he，
就是，Tomboy 是吧？
不是 ，Tomboy 是还是女性啊？不是，
他可能以为自己是男性的一方，但是想成为一个女性的。
不是，他真实的变性人，就是以前是 he， 现在变成 she， 然后因为他身上其实还是就不会真的像 she 一样，完全都是女性的特征嘛，所以很多人就管他叫 he。不是，我是说比如声音或者这些事情就是没法完全改变，或者大家会觉得他很奇怪就管他叫 he， 对吧？然后他就应该说就必须管他叫 she， 如果你这个法案出来以后可能说比如你坚持管他叫 he， 你就可以被不是判刑，就是就对这个的一个严格管理吧。然后这个教授这个 Jordan Peterson 就是严格反对这个法律的，他说这个事情就是剥夺了我们的言论自由。他那个非常著名的电视采访的时候，那个女主持就说凭什么这个哈，就问他 Why should your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trump a trans person's right to be offended to not to be offended， 就为什么你言论自由要超过一个变性人一个性别认同少数者的对自身身份的保护和自己不被冒犯的这样一个权利。然后他就说 Because in order to be able to think we have to risk being offensive， 因为如果你想要思考那你就一定要去承担这个变得就有一些攻击性，然后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一味的去用法律去禁止这件事情，就减少这件事情的讨论空间，长久来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这个道理这个观点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吧，对吧？所以说对，然后他之后又比较激进的把这个对比推进到了一个，他说这个东西是最后变成了一种独裁和一种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就是说it doesn't matter who you are as an individual, it matters who you are in terms of your group。现在政治正确很多就走向一种身份政治的倾向，也就是说你不再因为个体的价值被认同，而是你属于哪个群体你就被怎样的认同。这件事情并不就是这个法案啊或者越来越多政治正确并不利于我们去增加这件事的讨论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话我觉得也没有很多问题。但是像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什么 The Intellectual We Deserve， 我们只配得上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些文章就会讨论他这个观点里到底有哪些问题，他是否把这些事情。我来念一段这个，其实他没怎么说，因为他就是 Jordan Peterson 自己也出版了一些书叫什么十二个原则之类的，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些包装成很深奥道理的一些关于做人的道理，比如说你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之类的。然后加上他说什么我们要争取自己讨论的空间，要从每个人个人出发，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显示的是思想匮乏的文化与既无理想又无原则的政治现实。还说将约旦皮特森称为蠢货眼里的聪明人是残忍的，他们是走投无路者眼里的聪明人，他靠人们的怨气和迷惘浑水摸鱼。总之很多人认为他只是利用了很多人的在政治正确下烦恼的一种心思，而并没有去真正推动一种有意义的讨论。 anyway 反正他关于他这个人的和他的言论有非常多的角度的文章，我是在推荐这些角度的文章，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理解他我觉得都 OK。 像那个 New Yorker 推荐写了一篇文章是从 masculinity， 就是因为他是个男性的白人的教授嘛，所以从一种白人男性优越感的角度去分析这个人，就是有很多很多角度，我觉得最后都变成有点像玄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好玩，大家可以查一下。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讲清这个人的政治倾向，没有讲清这个人的观点，就是因为讲不清这个人真的是。
所以但是能听出来他是一个 角度很多，就你无论从哪个媒体去看它，它都是一个新的方向。
对，无论你认同不认同的观点，我是因为我之前都不知道他身后的这件事儿，这么多骂他的人，我就是只看那个视频，因为那个视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的确很红，因为我记得当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家转那条是什么，因为中国社交媒体不是特别喜欢说白左这个词吗？对，就是过于正，比如说那个什么过于欢迎难民的白左之类的，这是中国互联网上比较爱讲这些话，然后就是说什么看什么睿智的教授如何智斗白左女性主持人，就那个话说的很奇怪，所以说中国社交媒体上对个人还是比较拥护的。
歧视、啊、
中国社交媒体不就是
我觉得他很那个什么，但他也是为了吸引眼球吧，标题党。
对，中国就是那些你知道那种热门视频的转发者。对，还有那个前两天摩拜的那个事儿。
摩拜什么呀？
那个什么看你同龄人都怎么着了。
谁呀、
啊、没看那个特别红的吗？就是摩拜的创始人那个
女
的，对对对，叫什么来着，然后她不是卖了，不是卖，就是卖了股份，然后赚了多少亿，实现财富自由。
那三个人只有她自己想卖。
对对对，然后她就说你看人都就是二十多岁然后就几亿了，然后很多很多文章就去讽刺这个，我觉得也特别好笑，我对这人不特别了解。总之我就是推荐一下这个人，我真的没有讲清楚这个人，但这个人就是非常当代的一个现象。我觉得 Vice 也写过他的文章，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所有主流媒体 The Guardian 也写过，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我今天要推荐的东西推荐完了。哎，没有那个 Common Dinner。
那你作为一个结尾吧。
作为一个结尾，你没有别的推荐的要说的吗？
我想留在下一期。
哇哦，还有下一期哦。
有。
好的，我最后做一个广告，也不是广告，因为也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更新，所以一直没来得及及时的说。嗯。
但那个也没出来呢。
对，但是秀已经办完了吧？
我说那个。
Common Channel。
Channel。
Common FM。Common Channel， 哎，曝光了。Anyway，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商业女装品牌 Mo & Co Edition 10的母集团 EPO 集团发布了最新的男装品牌，叫做 Common Gender， 这个大家可能也有所知道，一个是我自己在微博上也有转，另外他在1月30号上海办了大秀，
都在发那个，当时
对影响力也蛮大的，我们也找了很好的模特这样，然后我的好朋友以及客户在那周周祥玉也是这个品牌的创意顾问和第一个系列的
合作设计师，
对，官方的 title 应该是 guest creative director 吧。总之我也有从九月份开始就参与这个系列的一些东西，也就是从非常开始创业阶段，对，从那个就是会包括系列上的呈现的改变啊，这个品牌也会做独立出版的东西，然后我们已经做了第一个系列配套的独立出版，然后这里面也有 PI 写的一篇关于音乐的文章，对，但这个就是不太容易看到，我们之后可能会在新媒体发吧，因为它第一本还是品牌，就是内部一个实验嘛，就第一季各种也没有时间，所以说，嗯，然后接下来我会长期的，
因为那个出版物准备的时间蛮短的，
对，而且第一季的时候你衣服也没有大货，嗯，所以说，而且大家都想各种事情嘛，然后大秀也做，然后品牌发布时期的一些定位的话什么的也得做，所以。总之这个品牌我之后也都会深度的长期的合作，而且做男装品牌其实是跟女装品牌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女生下楼买个菜都可以化个全妆，但是男装和男性时尚消费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文化上的东西，一些专栏，一些内容，所以大家如果期待好的内容的话，嗯，就可以关注 Common Gender 相关的东西，我自己的个人自媒体上可能也会做一些发布，我们一个小的预告是我们会做播客形式的东西，那大家既然在无状态上听到这个新闻，相信你也比较喜欢或者起码用过这个播客这个媒介，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应该会在两个周以内发，这样还有一些对对对，就内容保密一下吧。嗯，希望大家给我们一点耐心和信心，然后
大家更新已经真的没了，但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把大家找回来。
你有吗？我
有有有。
行了行。我真的是无法直视你现在这件衣服，你来描述一下它。
它是一个就是去年在那个 Food Rack 买的那个周边，排队买那个 因为我第一天没去排队的话，第三天就要走的时候再去排队，然后反正就剩了很少，然后买了一个比约克的一个 T， 然后它的正面是一个 pussy， 但是用比约克那个就很，就它那个 Utopia 那个上面那个封面上那个其实也挺那啥的，跟那挺像的，但可能更，哎，其实你说要大家一眼看上去能看出来吗？
我能看出来。
对，今天早上也被问了。
真的啊？
哦，
谁啊？
就被那个同学什么的。
同学怎么说的？
问的这是什么？我说就那个什么。
他说哦。
cat。然后，反正就结尾啦。
这个真的挺明显的。
很可爱啊。那我们这期就。
哎，没打完广告了吗？
你们说有要上线了吗？
啊，对，反正大家就是期待一下 Comment Center 支持一下，然后就是能你购买而支持最好，我觉得买真的蛮值得一买的。说什么呢？
便宜，
合理，反正就是反正我
值得起他那个做工，我都没见过。
我就是觉得你，反正对我觉得那个对衣服也蛮值得一穿的，然后我又是一个还挺喜欢买男装的女孩，对她很多东西都还就是挺，也不是 unisex 吧，但是
女生都能穿的。
对啊，然后我就鸡皮，反正我已经打算购买的产品就是鸡皮夹克啊，然后帽衫这种东西肯定可以啊。
我想买配饰。
什么配饰？我们有配饰吗？
有。
勋章？
不是。
项链？
就是那个小包挂的包。
你真的很奇怪。
怎么了？
Anyway， 那也卖，但那你可以买。不行，买康文真的，必须买康文真的。Anyway， 八月份上市吧，我不能做太多广告了。
你太说十分钟这件事了，
注意语言，谢谢。
你给我逼掉，
因为我真的就是很爱我做的事情，我觉得也没什么好。Anyway， 就是好啦，以上就是无状态重播，哎，无状态什么来着？
重播集
的内容。
嗯，我们。下次再见。
我跟你说，我们从来没录过一期正经内容，每一次都是
就真的无状态，
特别急，真的是无状态，就是没有一期，就我们都特别急，然后嘉宾急，
那就不叫无状态了。如果是那什么的话，
这期就结束了。
好，
我们真的会，我们恢复更新频率吧，也不一定能恢复，起码一个月能更新一期吧。好笑吗？不好笑，
不好笑，笑是那个笑声的笑。
好的，拜拜，
拜拜。